妈妈的心在哭泣，眼泪都流进那肚里。本是漂亮的妈妈，却憔悴的让人心碎。微风中吹起她朝生的白发。
经常看的一张传家福，有陈晨勇，有小法度，有戴志森，还有一个我同样很熟悉的陈晨勇的爸爸，也是修炼的法轮功很多年，他有尿毒症，脚肿过八次，都走不了路，每次都走不了路，但是消了肿之后身体就会很好。当时610迫害得很厉害，所以陈晨勇就离开了家。离开家之后，这个老人留在家里面，因为他退休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啊。610就不断的去逼问，叫你的儿子回来啊，回来就轻一点，不然的话一抓到马上就劳教。对这个老人啊，那种摧残啊，他简直就是忍受不了。白天他都躲开家，晚上回家他根本就不敢接电话。嗯，不管谁来的，一想他就不敢，
就是风声鹤唳的这样子。
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那个神志都是呆的，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劝他。虽然都是修炼的人，但是
而且你自己也在受苦中嘛。
对呀，都是很难过，因为都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么后来因为陈晨勇去世了，他承受不住，就彻底倒下。那么我在猜想啊，如果不是小法度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妈妈，也许这么小的小孩他现在要找爸爸的情形别人也会看不到，因为都封锁消息。你看国外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小孩他们失去了父母呢？所以在歌中我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达。你看看照片中的爷爷和爸爸，为你爸爸爷爷背心而逼死了，现在家中只有法度和妈妈。我是你的妈妈，也是你的爸爸。我也是心酸了，法度啊，你的妈妈在支撑着破碎的家，她又当妈来又当爸，本是好好的一个家，却被残暴地打碎了。这泥泞的细雨是泪水从天上落下。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中国大陆这场浩劫，上天都在哭泣，因为他们整的是最善良的人。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另外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阿静阿静，它是表现一些修炼的人哦，仅仅就是因为上访，仅仅因为说真话就被关押、被打压、被迫放弃自己的家，被迫不能够和父母见面，不可以去尽这个儿女的孝顺，不可以享受天伦。那么很多人就问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上访做什么，历史可以证明一切，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上访？我是说，如果等历史都证明了这一切的话，很多人因为相信了谎言而受害。不是有一个预言叫狼来了吗？是不是相信谎言肯定要遭殃的呀？所以 我们就这么做，我们就去上访，尽管明明知道我们会受伤害。因为当时我去上访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处理，我就知道很可能我会失去节目部主任的位置，所以我把前任他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理顺了，建立了个在一个月之内建立一个音乐的档案库。完了有一个主持人当时说要淘汰他下岗，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潜质，我就把他重新培养，重新能够适应在他那个岗位，把一切都理顺以后我才走。
就是你已经培养了所谓的接班人呢？
他就是在他那个职务上，他可以
胜任。
那么所以后来的接任，他就说你都安排得很好，我都几乎都不需要管什么了。那么610也跟我讲了，你单位的人对你评价很高，你撤职以后，你的原来的那个节目部的运作还是你在位时候的运作，他这样子讲。那么我就想，我相信我也不是做的最好，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的同修，因为遵循着这个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做，他们都会那样要求自己，从一做一个好人做起，为别人着想。我明明知道他要撤我职回来，很可能我就是要打压，我还要为这个我原来这个部门负责，我希望他不会因为我做这件事情而影响他未来的运作。我不会因为一个主持人明明还是有他那个主持的生涯可以延续的，而我不管他，我让他能够延续，都把我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都完成了，都做了，
完全站在先他后我的一个角度上去。
对啊，那是我们的要求，对，我们修炼就是要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那么我这样子做了，所以后来的人说你很自私，你就为你那个法轮去上。我说不是啊，我们单位的人他有些都说不是啊，他是先把什么东西都搞定了以后他才去的，而且明知道去了以后会受这样的折磨，因为前面已经有例子了。那么我就想，也许凭着我的善心善念，会不会把
方便谈一谈您制作这首歌曲的一个背后意义吗？
其实我不是专业的作曲家，也可以说一点都不专业了啊。那么从小是喜欢唱歌就是了，后来因为我做电台嘛，竞争比较多，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也会融入一些我自己填词啊，或者做点小曲啊。很可能都很不专业或者是很不规范，但是就是说看了别人还是蛮喜欢听的啊，那么也有点兴趣。但是因为后来修炼呢，这种兴趣慢慢也就淡掉了。但是呢，后来因为我的经历，还有就是我看了同修他们受过的那种磨难那种苦，我就觉得我们当时过的每一天都按常人来说都好像很需要长歌当哭的那种感受。而且很多常人就是不修炼的人，他都不懂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子，为什么你们要去上访。就像我那亲朋好友都觉得你原来不是很好吗，工作也很安逸啊，别人都很羡慕有社会地位，对不对？另外工资也不低，生活可以说很稳定哦，福利待遇各方面都很好，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去做？那他不好就像他不好嘛，历史可以证明一切，他都会那样子讲，我觉得很痛心。那么还有一些人，他就觉得，那些邪恶的镇压者说的话好像有道理，你们这些修炼的人就是自私，不管家，你看年迈的父母，你们都不去管他，他们不知道，不是我们不去管他。而是被迫的，根本没有办法去管，所以心里面是难受的呀。不但是孩子不能去管他，年迈的父母还要心系天涯流离失所，他都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冻着饿着了，还有没有钱，又没地方住啊，他都很担心。关到牢里面，在铁仓下， 他会不会给打，会折磨成什么样，还有没有一口气要能够出来啊，他都把事情颠倒了黑白啊，家你都不要了，不是我不要了，你试一下把我放出去，你试一下一点都不正样，你好好的听我讲完以后，我可以正常的回家生活，回家工作，你看我要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强加，这样子造谣啊，对不对？那么我想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告诉他，太多太多的故事要跟他们讲，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很难啊。如果我们公开了啊，我是法律跟我儿子跟你讲，
就被抓了，
我相信马上就被抓了。所以我想也许我会把我心里面想说的话写成歌，不用心去写，不用心去唱，唱给别人听，也许别人会感动，或者学着哼几句，把它传给不知道的人，有缘人，因为我们相信缘分，或者是把我的歌词告诉别人，把一个一个故事传出去，那么我的目的也达到了，让世人关注，我们的确是在受迫害，而且这种迫害是很邪恶。曾经有人跟我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就五几年的时候，公历五九年的时候，他是三反五反，那都是很邪恶的。但是我经历了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我觉得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都是比原来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些做法更隐蔽更阴毒，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阿静阿静。那么歌中就有人问啊，阿静阿静，你为了啥要上访被抓，给他一个回答，阿静阿静，你为了啥不回家看看你的爸爸妈妈，也给他一个回答，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阿静阿静，为什么没有了身边的他，家破人亡了，夫妻分离都那样子。那么有些常人他就明白了，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子，是一种一首对唱。当时我就是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可以表现出来修炼者和不修炼的人他那种想法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啊，阿静阿静，为了啥去上访被捉，修炼法轮功的他只为说句公道话，善良美丽的阿静啊，从此他被打压，阿静阿静，为了啥不回家看看爸妈，从出牢笼的阿静啊，遥望着远方的家啊，家中爱的爸妈说，千万你别回家，阿静阿静，为了啥没有了身边的他，只为坚持说真话，警察带走阿静的他，忍住打转的泪水呀，阿静继续走天涯，阿静阿静，我懂了，你是为救我们大家，真善人的佛法呀，我们要珍惜它，
经磨烂的阿经啊，还是出去说佛论大法是正法。
这么正这么好的一个大法啊，在中国大陆受到这样子不断的打压，那你们大法弟子也不断的上访，不断的被这个所谓邪恶的势力所控制所折磨，那您等于就是朝不保夕吧，或者说你精神上的那个痛苦，
对，
你怎么度过的呢？
其实就是说选择流离失所可以说真的是很无奈，是被真的是完全是被迫，因为当时面对这种迫害、这种折磨、这种好像非得要强迫要随他而去的那种，脑子里面就一念就是一个字，就是我要走，我一定要走，我要告诉世人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一定要坚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这一面就是很强烈，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会面对什么，真的连想都不要去想它，因为根本是不知道的呀。我今天我就不知道明天我将会面对什么事情，有什么危险啊，或者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啊，口袋里面的钱还够不够用啊，会不会有没有饭吃啊，有没有地方住，我都不要去想它。为什么？因为这些很实际的，在一般人来说根本都会很担心自己会受到这种磨难的事情，它会时时刻刻突然间就会发生在我的面前，我要去面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所以连想都不要去想。一想多了，我觉得那种精神的压力，它是另一种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迫害，他会那样子。当我觉得我很无助的时候，我很想找我的朋友帮助，找我的工友帮助，我甚至联络我都不可以联络到他，因为可能安全的问题，他们也是流离失所，也都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你说组织，那怎么组织？组织起码它有一个很周密、很系统。张三李四啊，哪里有一个什么什么，哪里有什么，他那个联络图是不是哈、他都会很清楚，是不是没有了，全都散，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从无中来，我们又回到无中去。他这种增压被迫流离失所的是相当相当的多了。那么流离失所可以面对的就是说想象不到，邪恶他不会放过我们，他会拼命的围追堵截哈、有些人就说，你像，现在那个警察他做那个，出租屋的检查啊，什么暂住人口的登记那些，就是完全是一种地毯式的搜索，就是想把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给找到，完了以后，不断的去迫害。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很艰难的。走过来，如果不是对这个大法的坚信，凭着正念，我想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面对每一天。
你本身也是新闻界的尖兵嘛，哈，所以你对新闻的真实性跟新闻报道的一个正义的这种责任，你觉得当您现在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觉得你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或者你会不会向观众朋友提出什么样的呼吁，让善良的人民帮助法轮功的学员？
对，我流离失所，就是我刚才说我流离失所的目的就是想这个样子，我就是要走，我就要把我真实的感受，我的所欲所感所想全部要真实的去告诉人们。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事媒体很多年，我一直都有一个这样的困惑，我在中国大陆我算不上一个，我当我去采访的时候我算不上一个记者了呀，我充其量就是一个某部门的宣传员而已了，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是不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规定哦，很多就是你包括在电台播放的歌曲，它都会一大串，这个人不能播，这首歌不能播，都会很多这种规定哦。当时就是有一个歌星，他的歌唱片了大江南北，但是在里面就是不能播他，但是呢翻唱他的歌就可以播，那对人不是对事，是这个样子。所以都是觉得流离失所一点，尽管我面对的每一天是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不后悔，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们的行为准则，我觉得我应该那样做，很有意义，很值得。就是常人的职务，我原来的那个身份，就是说一个新闻的工作者，也促成我必须要有这样的职业道德，要把真实的东西展现给所有我的听众。虽然我不做广播，不是那种听众，但是我所有的有缘人，我可以跟他说，他都是我新的听众，我应该做这种事情。而且我很希望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对对对，这场的镇压很多人关注。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善良的人也了解了很多的这种真实的情况，正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我相信邪绝对不可能压倒正，我相信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大家都知道真相之后，很多人也不会随着邪恶而去。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等于也是帮助了他们，不相信狼来了也就不会被狼所害，那么也是很有意义。所以这个苦是在吃这个苦了，但是我觉得付出比得到会更幸福。那么虽然是我们这种是一种完全是无奈是被迫害的这种付出，但是呢总的来说，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还在记挂着被欺骗的人，所以尽管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应该把我们不想去回忆那种痛苦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为了他们，我们还是应该把它说出来，不完全是为自己了。
我们在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啊，好像大陆上的人民对于很多事情都是采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对于你们的遭遇他们也深表同情，也知道就是说由您自己的行为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是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的冷漠，甚至认为事不关己。
对，
那您觉得您个人小小的力量可以就是说打动他们吗？
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呢现在的确在中国大陆呢，因为他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它是一种高压下的完了，不单是对我们，包括是镇压我们的，比如街道啊，那个派出所，越是低层的，他们受到那个牵连是越大。所以呢，如果万一比如我们走了，或者说管不住啊，所谓的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他也连带的要受一些处分啊，或者是受到一些什么。所以呢，他们会把一些怨气转到怨我们。他没有想到我是被迫成这个样子的，那么真正迫害我们的人是，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这样去讲，告诉他们真实的东西，他们也明白了，也有很多人他不愿意继续再作恶。那么其实我们的力量也不是小小，我想一个人小小，多几个人他就不是小小。不是有一个故事，一双筷子很容易就可以掰断了，给你十双一百双凑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修炼的人他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且他都会为 别人去着想，因为修善的人啊，他都会为别人去着想，他都会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那么我相信我会说，其他我的同修也都会去说，而且我们都是不约而同的把我们真实的东西说出来，因为我们没有组织，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但是说出来的东西又是那样的相同。如果是造假的，那肯定都会漏洞百出，对不对？那么我相信会引起关注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刚才说到那种麻木，他是在恐惧下，在恐惧下的表现，他不敢，但是他内心如果他明白了，我们像我们被镇压是冤枉的，知道他是说一个正一个邪，到底哪个是正哪个是，他会分辨了，对他的生命就会很有意义。我们等于就是帮助他，救了他。那么虽然我们是被迫流离失所，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但是凭着我们的善念和正念，我们把这个不好的事又转成再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这样子。当然这种付出要比不流离失所不被镇压要大得多，我想你可以想象得到。
那节目的最后，你可不可以呼吁一下善良的人民怎么样协助？
我希望大家呢，就是都伸出有力的还手或发出正义的声音，抵制这场邪恶的镇压，挽救被镇压的法轮功学员，挽救那些个无辜无助的小法度们。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要求您再唱一次献给法度的这首歌曲？
妈妈听到法度说照片里的爸爸不说话，他就对小法度说，
你只能看见照片中的爸爸，你的爸爸已现身护卫大法，法度的名字啊是他留下，疼爱你的爸爸他不再回来了。
我对法度说，
法度啊，你的妈妈的心在哭泣，眼泪都流进了肚里，本是漂亮的妈妈，却憔悴的让人心碎。微风中吹起她朝生的白发。你的妈妈支撑着破碎的家，她又当妈来又当爸，本是好好的一个家，却被残暴的打碎了。这里你的细雨是泪水从天上落下，
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小法度们，在中国大陆的小法度们，他们修炼法轮功的爸爸妈妈都能够马上回家。
观众朋友，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你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听听我们这些歌声，听听他们的心声，请伸出你的援手。谢谢你的收看，再见。